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欢迎您收听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有一些的分享，其中走过心痛呢，是我最近隆重介绍给我们 Dosti 的。因为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的疾病，会遇到一些的苦难。当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有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其实是正常的，如何的学会拥抱它才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么其实如何的面对，如何的去解决，是真正我们需要一种的力量。那这个力量又是来自于哪里呢？我相信当你听完了这个环节，又或者亲自买一本书来看完的话呢，你可以在其中找到答案的。在这本书的当中呢，作者有很多的看法，沙韵是非常赞成的。比如说他说到医生啊，医生是什么呢？医生是病者有希望的使者，就是说啊，让病人有希望的医生不是为了自己的专业良心说话，乃是为了病人的好处说话。沙韵在香港看病的时候，医生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和体贴，无论是小病无论是大病，在他看来都是病，他会用同样的非常安慰式的口气去说一些安慰的话语，并且呢用一些身体语言，比如说轻轻的拍一下你，微笑的看一下你，跟你的眼睛有一种平和的对视，你会觉得自己在有病的时候自己的尊严是受到保护的，医生是为自己着想的。所以在这时候沙韵特别盼望 Dosti， 如果您是一位医生的话，真正的把希望可以带给你所医治的病人。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呢，有正能量，有安慰，有一颗温柔的心，体贴的心的医生，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一种的力量，一种的医生的医德吧。那么如果你是生病的患者的话呢，我也建议你重新调整你的心态，和你的亲人和你的医生有一个良好的沟通，而不是胆怯惧怕，因为真的是喜乐的心是一剂良药。好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走过心痛。还记得吗？我们的有声版的天经马太卷今天已经是第九章了，我们一起来收听。
与其疑惑人生为什么有各样的苦痛，不如一起面对和解决这些痛苦吧。与你一起走过心痛，杨牧谷真实记录。
你就是我患难中的帮助，因为你不再孤独，不怕迷途，跟着你的脚步，不会迷途，跟着你每一步。
人生的选择其实是很宽广的，这也是主宽广的恩典，因此为仍然拥有的来感谢， 是远胜于为着失去的来埋怨，这是重组心境的关键点。疾病会使人身体某方面的功能瘫痪，进而改变人的一些生活方式。除了十分厉害的疾病之外，被瘫痪的功能和必须因此改变的习惯是很少致命的，或是非他不行的。能够认识这一点，并且用点时间花点心思去重组环境，病人多数能够重拾生的乐趣。我想重复一下这句话，就是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用点时间花点心思去重组环境，病人多数能重拾生的乐趣。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如果他没有父母的帮助，便无从下手，没有办法认识多一点，也缺乏那种智慧和力量来重组环境。好多生病的孩童会因此活在沮丧的阴影底下，有时因着心理上不能够校正过来而产生的压力，会比因疾病而剥夺功能更加的难受。可惜呢，许多做父母的都用了很难生活这样的词来推卸了做父母的责任。玄风自小便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对谈的关系，这个习惯很可能是从午睡时候来培养的。吃完午饭我们会小睡片刻，睡前是我给他讲故事的时间，也是让自己入睡的好方法。但有的时候呢，会给他的问题被问得无法入睡。我想他喜欢跟我对谈，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有时候玄风他很调皮，被我呢教训一顿之后，却可以不到半个小时都有好多问题来问我，因此对他呢是不容易含怒到日落的。想不到这样对谈的习惯在他患病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病童跟大人一样，由疾病而产生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呢是关乎医学与保健的，比如说疾病会发展的阶段和重建健康的方法。那么第二类呢是关乎心理和灵性的，就比如说怎样的面对朋友，面对世界，和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等等。对父母来说，第一类的知识是要恶补而来的，要看书，要去请教人，请教医学训练的人。那么第二类呢，则多是本于比孩童更为广与深的人生经验而归纳出来的，只要不钻牛角尖，不钻进哲学和一些比较傻的逻辑的牛角尖里边呢，做父母的多能解答孩子提出的种种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呢，不是没有知识去回答患病孩子的疑惑，我们的问题是没有时间和你愿不愿意把时间投放在患病的孩子身上。尔撒在世的时候医治过许多的病人，而他作为弥赛亚的记号，就是使瞎子看见，瘸子可以走路，长大麻风的可以洁净，聋子可以听见。他医治人之前呢，总会花一点的时间跟病人谈话，比如说他问躺在毕士大旁边的瘫子说，你会痊愈吗？与长大麻风的人细细的谈话，才去抚摸他们。这些对话并不是为了搜集一些的材料，好像不知道池边瘫子是否想得痊愈，或者呢不知道跟大麻风病的人接触是会自招麻烦。尔撒当然知道，但他就是不能够只见疾病不见病人。你听得懂这句话吗？只见疾病不见病人，就是只看到对方得病了，而不看见得病的这个人。他深知到受疾病的折磨最难受的一部分，不是健康受损，乃是精神与灵性上出现的空白。这个空白如果能积极地被填补，人可以发挥更精彩有效的生命。反之， 便会像个含冤的囚犯，一生背着一个过重的生存的十字架来度过余生。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读到柏拉图在《律法》这本书第四卷论到希腊的医生的一些的话语，也明白了尔萨跟病人谈话的重要性。原来呢，希腊社会是有两种医生的，一种呢专门去治疗奴隶，另一种呢是专治自由的人。那么专治奴隶的医生从来不和病人谈话，他没有兴趣知道奴隶的心情和感受，因此呢绝不会聆听他们的诉苦。柏拉图说，他全凭自己的经验来诊断，并且相信自己的医学知识。他断了症就下药，完全不会垂听病人是否接受这样的药，这样的治疗。他的药方就像暴君的一个谕旨，开完了就带着同样的肯定和权柄到另一个奴隶病人那里去。那么另外一种医生是主要治疗那些自由人的，他问诊的时候就仔细得多，他想知道病对这个病人的影响，除非病人是同意的，不然呢他不会随便开处方。并且当问诊到下处方期间呢，自由人呢跟医生之间是不断的对话的，一方面呢搜集资料，另一方面也是在教育病人，叫他呢对自己与患病之间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尔萨总是在医治人之前跟病人谈话，原来作用不仅是建立病人的自尊心，他也希望病人对自己和对患病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帮助病人重建信心。跟他谈话是个最有效的方法。谈什么呢？我跟玄风谈选择。是的，疾病是一种剥夺，病人不能够接受属于自己的突然的给剥夺了。我尝试解释的是，尽管给剥夺了，余下的仍然足以重建一个有目的有意义的生活。何况生命本身就是一种选择，疾病只是把人生这样的特殊性呈现出来而已。生命的可能性就像我们去吃一顿丰富的自助餐，摆在台上的永远是多于我们的胃口的，因此呢你必须做出一些的选择。疾病带来的剥夺只是说你不能吃这一类的或那一类的，但可以吃或者选择另外一些的。有时候呢病人会因为不能吃这一类或者那一类而非常的生气，结果影响了可以吃其他食物的兴趣，这不是双重的损失吗？那么我们选择什么呢？我告诉玄风，先学习选择那些可以叫尔萨喜欢、叫人得意、又能叫自己开心的。因此，能叫自己开心的，未必一定是尔萨不喜欢的。正如选择叫人得意的，未必一定会叫自己受损的，是同一个道理。人生的选择其实是很宽广的，这也是主宽广的恩典。因此为仍然拥有的来感谢，是远胜于为着失去的来埋怨，这是重组心境的关键点。
人是受造物，一定有受造的限制。明白这一点，我们便能在苦难中寻求出路，得到帮助。
每日经文选读。
这位真主，他的道路是完美的，主的话是炼净的，凡是投靠他的，他都做他们的盾牌。
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尔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饮之乐，马太卷第九章。尔萨上了船，渡海到了自己的城里。有人把一个躺在担架上的瘫痪的人带到他那里，尔萨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痪的人说：“孩子，放心，你的罪赦了。”有几位经学家彼此说：“这个人在说亵渎的话。”尔萨看出他们的心思，就说：“你们为什么心存恶念呢？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走动，哪一样更容易呢？然而，为了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他就对瘫痪的人说：起来，拿起你的担架，回家去吧。他就起来回家去了。群众看见
就起了敬畏的心，赞颂那把这样的权力赐给人的真主。二萨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尔萨。尔萨在屋里吃饭的时候，有很多税务官和罪人来与他和门徒一起吃饭。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跟税务官和罪人一起吃饭呢？尔萨听见了，就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喜爱慈悯，不喜爱牺牲。你们去想一想这话的意思吧。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那时，叶哈雅的门徒前来问尔萨，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分斋，你的门徒却不分斋呢？尔萨回答，新郎跟宾客在一起的时候，宾客怎能哀痛呢？但到了时候，新郎就要从他们中间被带走，那时他们就要分斋了。没有人会拿一块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补上的会把衣服扯破，裂的地方就更大。也没有人会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如果这样，皮带就会胀破，酒就漏出来，皮带也损坏了。人总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这样两样都可以保全。尔萨对他们说话的时候，有一位礼拜堂的主管来跪在他面前说，我的女儿刚无常了，但请你来按手在他身上，他必活过来。于是尔萨和门徒起来跟他去了。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她走到尔萨背后摸他衣服的饰带，因为她心里说，只要摸到他的衣服，我就能痊愈。尔萨回过头来看见她，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尔萨进了那主管的家，看见有吹笛的人和喧哗的群众，就说，出去，这女孩没有无常，只是睡着了。他们就嘲笑她。尔萨赶出众人之后，进去拉着女孩的手，女孩就起来了。这消息传遍了那一带。尔萨离开那里的时候，有两个盲人跟着他，喊着说，达伍德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尔萨进了房子，他们来到他那里。尔萨问他们，你们信我能做这些事吗？他们回答，主啊，我们信。于是尔萨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吧。他们的眼睛就看见了。尔萨严肃地嘱咐他们，千万不可让人知道。他们却出去把他所做的事传遍了那一带。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带着一个被恶魔附着的哑巴来见尔萨。尔萨把恶魔赶走以后，哑巴就说话了。众人都很惊奇，说，这样的事在以色列从来没有见过。但法利赛人说，他不过是靠魔王驱魔罢了。尔萨走遍各城各乡，在各礼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佳音，医治各种疾病，各种病症。他看见群众，就慈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依，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就对门徒说，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派人去收割他的庄稼。
2016年良友电台伴你同行，满怀信心，领受恩典，明白真理。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多斯提，听完了以上的两个环节，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和想法呢？你都可以来告诉沙韵的。今天我们看到马太卷的第九章，说到了关于领导者的技能、领导者的才能，或者你由一个领袖的角度去看待这一章的内容的话呢，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一种的体会呢？那沙韵就体会到一点，是有关领导技能的。比如说在今天的第九章35至38节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领导的技能其实有一种技能，就是传达意向，他要准确有力的，非常有能力的去传达一种的意向，一种的远景给他所带领的团队，又或者他周围的人。那我们看到尔撒在第九章35至38节中，他动了他怜悯的心，那么他是很想去牧养全以色列，他知道那里已经有很多人愿意相信他。他既然明白这个情况，就是尔撒他既然明白这个情况，就向门徒立刻提出了一个意向，说庄稼熟了，需要工人去收割。成功的领袖常常会把握时机，运用清楚的例子来传达他们的意向。我相信一个有效的沟通可以加强领袖在领导方面的能力以及他的地位的。多斯提，不知道你如何将天经运用到现在的生活当中呢？沙韵这一次的分享马太卷是由领导者领袖的角色来一起分享的，我也希望天经中的话语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大的启示和亮光。你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系，当然了，这些方式也可以呢跟其他的节目取得联系。沙韵盼望我们的节目多一点的互动，多一点的沟通。你可以电邮给我，我的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4A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又或者发手机短信到13229966122，注明恩典两个字，也可以练一下你的一手的好字，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写信到香港呢是不需要邮政编码的。好了，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的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也是在其中更加来认识我们智能的主。好了，多斯提，我们明天再见。